亲爱的主耶稣，是你拿走了我铁石的心，刚硬的心，给了我一颗血肉的心，一颗新的心，一颗会爱的心，一颗能够爱你爱尽人的心。是你给我一个新的灵，是你的圣神重生的灵，让我能够认识你，让我能够与你在你荣耀的光中亲密的往来。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给了我一颗深深渴慕你的心。我渴慕更深的爱你，认识你的爱，充满你的爱，用我全部的心来爱慕你。是的，主耶稣，我渴慕能够承受你更多的爱，求你扩大我的心，能够承受你更多的爱，能够向你献上我更多的爱，能够将你赐给我满盈的爱，来爱你摆在我周遭的人。我渴望更多的爱我的妻子，爱我的丈夫，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儿女，爱我的兄弟姐妹，让我更爱他们，爱你摆在我周遭的每一个人。主耶稣，我渴望认识你的心，认识你的爱，求你向我显示你的心，求你让我看见你的爱，你的爱充满你的荣耀，借着你荣耀的光，使我能够看见光明，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看见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而获罪于你。你将我的罪显明在我的眼前。主耶稣，我要向你明认我的罪，求你宽恕我，求你赦免我，求你开启我的耳，能够听见你永生的话，能够用信心相信你的话。是你说，一旦我向你明认我的罪，你是公义的天主，你必会以你在十字架上留下的你的宝血，把我身世诸侯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因着我心里相信你的话，因为我向你认罪悔改，你就使我因你的宝血而成为洁净的人，因信你的话而成为你的义人。当我口里承认你，你就让我进到你真实的救恩里。主耶稣，我渴望听见你，就在此时此刻，你甜美的声音， 就在今天，你赐给我今日的用粮，就是你今天向我说的话，让我活着不单单靠饼，而天天活在你赐给我你的话语，使我得宝玉。主耶稣，使我因着吞下你的话，我的心欢乐，我的舌愉快，连我的肉身都在饱满满足中安息。主耶稣，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爱你，来遵循你的诫命，成行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召叫，荣耀你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天主是爱，他就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显示他的爱，都因为他爱我们。天主是光，他是圣洁荣耀的天主，在他的爱中会有真理的光，把我们封闭的心融化，见到了真光，好使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认识他的爱，在他爱的鼓舞中，他一次又一次宽恕我们的罪，给我们爱的能力，爱的力量，因为他是爱，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喜欢他的需要，你去帮助他，你爱你的老公，每一天都为他煮饭，是心甘情愿的，哪一天你不想为他煮饭的时候，觉得那就是一个爱出了问题，其实是有原因的。但是爱能够得胜一切的困难，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因着他的爱得胜了一切我们的仇敌所做的可怕的事，我们也犯罪得罪他，他却心甘情愿地拥抱我们。当你拥抱一个刺猬的时候会怎样？会受伤。我们的主拥抱我们，我们的罪就刺透他的肋膀，刺穿他的手足，那一个好像要让他做王，这就是以色列的王，给他戴上刺冠，用芦苇敲他的头。刺冠是有刺的，好像你给他冠冕，但是都是毒刺，有刺的。他就是这样爱我们，是心甘情愿的，他的爱已经显示出来。我们知道，我们见到，我们体验到，我们活过来。我们也要告诉很多不知道的人，天主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但是我们错误的认知，我们受到了仇敌谎言的污秽的干扰，我们会看错，我们会想错，我们会不体验他的爱，我们也就不知晓他在做什么。他是神奇的谋士，没有人知道天离地有多么高，没有人知道天主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 天主的行径高过人的行径，天主的作为高过人的作为，就比天离地有多么高还要更高，还要更高的意思，天已经很高了还要更高，我们不知道高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那么高的智慧，世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偶然的，伊甸园那只蛇发生了，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很多的一件一件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天主知不知道？知道。天主掌不掌权？掌权。我们有福，我们知道，有人不知道，有人是不知道，甚至还有人认为无神论。不，他不因为你不知道他，他不因为你否认他，他就不存在。他是我是，亚威就是我是，他就是爱，他就是光，他就是全知全晓全能的天主。那么以西结为提洛王所唱的哀歌也不是偶然的，又发生到在旷野中的耶稣基督不是偶发的。那么在旷野中的那一个圣神引导耶稣基督在旷野中跟撒旦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剧烈的激烈的战斗，属灵的征战，它发生了。而有一个秘密撒旦不知道，人都不知道，有一句话说他要生于女人的后裔，是撒旦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的征战，撒旦跟女人会征战，所以仇敌是人，在他的眼中是他非常嫉妒的，非常要天主给人的，他想要的天主给了人。那么这世世代代他都没有忘记，所以女人也是教会的预像，所以撒旦是教会的敌人，对不对？因为教会是属基督的。在若望一书说，天主子的显现就是除灭撒旦的一切作为。所以这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哪个女人的后裔？没有人知道。只有主耶稣基督来了，就一件一件的奥秘显示出来。谁显示的？主耶稣显示出来的。而这一个显示的奥秘，在哥尔各达诸罗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被羞辱，那一个承受了难以想象的重量，被攻击，而且出卖他的是跟他在一起他拣选的十二个宗徒中间的一个犹大斯，是天主暗地的教会的领导大司祭，是法利赛人读他很多书的，读他很多话的，是文士，是那一些有位置的宗教界的领袖们，是他特选的种族以色列人集体的背叛他，仇敌的作为，以为他得胜了。但是有一个奥秘，就是世上的人没有人知道这一个奥秘。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昨天读的，如果有人知道，撒旦也不知道，就绝对不会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撒旦整个征战中最严重的 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他抓着神的话，公义，罪的公价是死，我让你犯罪你就要死，我就控告这个人该死，那么他就压迫他直到他死。所以这个死亡不是天主造的，是天主公义里面罪会有死亡，死亡是因着罪进入了世界，经上告诉我们。所以死亡进来了是因着罪来了，所以因为罪进到了世界，死亡就进到了世界，人就在罪恶的掳获下变成了罪的奴隶。罗马书第五章，所以罪恶就成了王，对不对？就是这一个美好的世界变成了这世界的元首，世界的王，撒旦的权势底下。若望一书第五章，我们不属于这一个堕落世界王的权势下，我们是在基督内一个全新的受造物。那么这世界和世上的人都是在这世界王的权势底下，整个世界都握在这世界的王的权势底下，若望一书第五章所说的。所以天主的话就不断的显明显明显明，而这些显明里面，我们都变成了罪恶的奴隶，都进到了一个死亡的权势下。这一个死亡的权柄是不法，却装法律漏洞，其实法律没有漏洞，是他欺骗迷惑众人，以为这是可以的，其实是不可以的。他就好像是执法者，一直要公义，要公义就是你们该死，该死的话他国可大了，所有的人都该死，这是他要的，这是他的诡计，是他要的。他真要吗？不是。那么如果你真的惩罚公义的话，他就说你没有爱，那你就不是爱，那就变成你是说谎者。他认为公义爱不能同时存在，按照人来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公义爱怎么同时存在，只有他的启示让我们深深的明白，我不是被利爱可以来到他跟前，我是被赦免，按照义我可以在他的面前站立，是因信他的话成义。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他的宝血而成义，被他的宝血洗净，因为如果没有救赎，就是罪人就还是在死亡的权势底下，没有盼望。而这一个以为握有死亡权柄的撒旦，圣经讲在他手上，希伯来书，可是在各个他各尔各达十字架上，在那里天主把他完完全全缴戒，就是因着爱与公义让他哑口无言。而他犯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罪人该死，天主也没办法干预，这是出于他的话，对不对？你犯罪你该死，那个罪人被枪毙我们没有意见，因为法律就是这样，但是没有罪的冤死可不可以？不可以。最冤的是谁？主耶稣，他完完全全没有罪，他却变成了罪犯，列在罪犯中，受了罪犯最屈辱的对待，罪就是应该很被屈辱的上亡。而主耶稣是被设计把他给冤杀了，而这一个冤杀就是你一直说你是抓着神的话，罪的清奉是死，但是耶稣没有罪，你却妄用了法律。如果一个很大的法官 纵使他是法官，他用了不法的证据、不法的方式把别人冤枉的处死，他还能做法官吗？他法官的权柄就立刻被取消，因为这里是讲到天主圣洁的律法，在律法底下，在程序的过程中，就是不能够随便处理，就是法律程序了，这个过程。所以撒旦的背叛就进入了宇宙的司法，这是神的上旨。那怎么解决呢？我们都不知道。撒旦以为他得胜了，他完全得胜了，殊不知他全部说的话都落空了。因为你只要犯一个错误就叫罪人，对不对？你只要说一个谎话就是说谎者，你只要同意一件事，可以因为吃喝我需要或我的生命的需要而绕过天主的规定，那么就过去了，对不对？在属灵上就过去了。所以一个都不能，如果是公义就是一点罪都不能，不能一点点罪。所以天主的上旨，生于女人的后裔，不是亚当的后裔，而是一个全新的新亚当，跟旧的亚当不是出于他的权势下，更不是出于那一个犯罪后面前面的源头，那是谁？撒旦。怎么能让撒旦的延续？他就是想要做源头，你怎么可以帮他接源头接下去？断乎不能，这是天主的上旨。那这一个错误就造成撒旦的整个帝国的崩盘崩裂，完完全全就改变了。而这一个完完全全改变的，就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羞辱了仇敌。这一个被打败的，在罗马时代他们会带着这些俘虏剥光衣服当众羞辱，整街的游街。在属灵上就是这样，撒旦已经被公然缴械，写在哥罗森书第二章，我们是凯旋的军旅，带着这一些仇敌公然羞辱，把他缴械。而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大大的得胜，耶稣是在一周的第一天清晨，有一个非常爱主的玛利亚马德勒拉到坟墓那里去找耶稣，他还不知道，他似乎在信心中也知道，但是他就是爱到一个地步，主没有你我就不能活，这是认识主的人，我没有主我不能活，你是吗？我相信你也是，我们应当都是，对不对？所以因他而活，那没有他就没有因，就不能活，你就是重新接到了救援的全源里了。我没有办法活下去，因为没有源头供应，就干枯了。事实上也是真的，葡萄枝离开了葡萄树就干枯了。所以他多么多么迫切的去寻觅，这告诉我们，你要碰到复活的主，要带着极大的爱去寻觅的，极大极大的爱去寻觅的。所以耶稣基督就在他死后的第三天那一个清晨，那一个空坟墓那里，他显现给的第一个人玛利亚马德勒拉，后来再显现给很多的人，所以会有一个出果就有大批的，对不对？会有一个模型就有很多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圆满的模型。那么第一批的人类是出果，像他一样成全的，后来就要有很多。圣经讲说 主耶稣基督是天主怀中唯一的圣子，也就是阿爸父唯一的圣子，他的儿子，他把他唯一的儿子给了我们，对不对？就救赎我们，他就得着了数说不尽，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他的儿子，我们都是他圣神所生的，我们都是他耶稣基督他爱子宝血赎回来的，我们都变成了他的儿子，他就使得我们成了众子，对不对？众子这一个属灵的真实，就是无条件的给，就有很多很多的丰富。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只有一粒，他若不死就是只有这一粒，阿爸父就是只有一个独子，他愿意很多孩子，可是只有一个独子，可是他愿意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那一粒麦子是耶稣基督的第一粒，那结出许多的子粒是不是同样的生命，同样的麦粒，一代一代的越生越多，越生越多，生育繁殖充满大地，充满在天主造的，他爱人，他喜欢到处都有成熟成全的人，充满着大地，他造的大地。所以这些都不是偶发的事件啊。从伊甸园中的蛇一直到复活的耶稣，都不是偶发的事件。我们这几天把它串起来去读去看，所以从创世纪到末世录是有关系的。因为以赛亚先知书46章说，在起初他就预言了末后的事，在起初他就预言末后的事，他的旨意他的计划必要成就，他的旨意必要完成。我们都看到不可能完成了，可他还要完成，他要完成，他要得着一群他的儿子，成熟的儿子来管理他造的世界，不是给撒旦跟撒旦的儿子们。而这个征战就在十字架上，主把他全部摧毁了，也就是从立法上面就定法，你不该这样用，你不可以执法，全部的权柄。所以在马窦福音的第28章，主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属于我，都属于我，他掌有生者跟死者的权柄，他可以审判生者死者。你知道你的国家可不可以审判别国家的人？不能，不管你的国家多大，你不能够跨国去审判别的国家，对不对？你要经过他，他说甚至到别人家都不能，他说这是私人产地，不准超越，只是一个牌子在那边，是合法的，你超越就是不法，他可以找执法的把你抓去，你不能去的。所以撒旦说这是我的，十字架之后就不是你的了，这是非法的产业，牌子拆掉，归还给原主人，否则原主人原来也不能去，对不对？按照公义，我们的天主是公义的天主，他同情我们，他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谁解决了？公义的天主，爱的天主，向我们显示公义跟爱。所以这个公义的审判，就是完完全全的收回了这所有的属于天主的。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第15章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肉和血不能承受天主的国，可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可朽坏的，为此他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灵，重生的灵，是他自己的生命，是永远活着的生命，可以认识他的生命。 这一个血和肉就是天然肉身的生命，己必须死，对不对？才能够进入他的国，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而这一个进入他国度里的，就是我们的魂必须要被圣化洁净。格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耶稣基督是我的智慧，让我明白了，耶稣基督是我的圣洁，原文就是他是我的圣洁，他在圣化我，圣化我，圣化我。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他给我一个得救重生的灵，他又是我的圣洁，不断的圣洁我们的魂。一个基督徒进入成全，就必须魂里被洁净，被洁净，也就是你的思想、情感和意志都被洁净。这一个污秽就是那余毒，都是爱自己的，都是爱自己的。他要洁净，他要洁净，他要把我们的爱也洁净。有时我们的爱带着自私，带着自我，所以当我分辨一件事的时候，假如往 A 做是我喜欢的，往 B 做是我不喜欢的，那我当然有一个倾向，有的时候那是天主喜欢的，有的时候不是，是我肉性喜欢的。有一种状况我不愿意介入，如果我分辨我要邀请这个人，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来这里侍奉，他说苏弟兄，你很会分辨，我不会分，你帮我分辨，那我有一个位置上的冲突，对不对？我分辨了，那如果我已经有个位置上的冲突，我在分辨的时候常常会错，那叫做肉性。肚子饿了想不想吃？当然想吃哦。有人进食期到几天还好，到第40天的时候，他特别选，就是 Steve Evans， 他40天祈祷，他说那时别人给他一个度假屋，是在 Reno 那里，然后他刻意的把那所有房子里面的吃的东西通通都移开，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去找找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不是笑他哈，我是笑我们的人性哈。我比他更，我还没有40天过。他说后来他看到的是胡椒盐，他看到胡椒跟盐，他说想吃胡椒跟盐，没有吃了以后又辣又咸，他会更渴，他更饿。但是这一个己啊，也就是说耶稣40天40夜禁食，他真的饿了，仇敌就说你可以绕过天主的法律，可是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天主子的显现是除灭仇敌，天主子的显现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向一切受造物显示天主的爱跟天主的公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他显现给一切信他的人我们应当如何活的榜样。基督徒就应该像基督榜样。所以这血和肉在十字架上致死是必要的，否则会再来一次哈。他是那耶稣再死一次吗？不，一次而永远的救恩。他需要再死一次，就表示第一次不完成，不完全。他说完成了就是说谎者，按照公义来讲确实是这样，但是不会有他要第二次死。他第二次来临是审判嘛，不是来为我们屈辱的死。所以看，我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这一件奥秘的事，我们众人不全死亡，但我们众人全要改变。这是在顷刻泛眼之间，在末次吹号筒时发生的。的确，号筒一响，死人必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我们也必要改变，也就是耶稣乘着云彩来时， 我们都要改变。活着人的改变已经是一个复活的身体，全新的魂跟体，就是一个完全圣化、圣洁、没有瑕疵他的心腹。那使得人也要活过来，是个新的身体。他要得着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新娘。他第一次来是寻找罪人，给我们机会；第二次来是迎娶，迎娶一个可恶、懒惰的、昏睡的、愚昧的，这样吗？你如果是属那一类的糊涂的童女，你就关在门外了，还有时间，你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糊涂的就是以为他都可以，可是明智的知道我要把握时间准备，因为这可朽坏的必要穿上不可朽坏的，这可死的必须穿上不可死的。几时这可朽坏的穿上了不可朽坏的，这可死的穿上不可死的，那时就要应验经上所记载的这句话，在胜利中死亡被吞灭了。被谁吞灭了？耶稣已经吞灭了。因为死亡的那一个可以控制的是控制罪人，所以罪人也是死亡权势下的奴隶。那么掌死亡权柄的是谁？撒旦。所以罪人都是他国度里的奴隶。所以人被造不是仇敌的奴隶，而是要掌权的。所以人就变成了他的人子，人子，因为犯罪了，变成他的人子。死亡，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你的刺在哪里？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圣洁，死亡就被他撑破了，完全没有办法，不可能拘绊他，死亡不能拘绊他。死亡的刺就是罪过，罪就是这刺，让我们锥心的刺痛。推罗就是使人痛苦，使人难受，自己也很难受。所以犯罪的人跟被伤害的，去伤害人的人一同被这罪的刺刺伤痛楚。罪过的权势是法律，法律是天主定规的，他的律法确实罪就必须死，没有法律就不知道罪，那就是乱的。法律是好的，没有人能守法，真的吗？耶稣基督完全守了全部的法律，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新受造是为了犯罪吗？不是，是为了靠他的恩惠服在他定规的次序跟权柄底下，这样的继续。感谢天主赐给我们因主耶稣基督所获得的胜利，他获得胜利，他赐给我们，让我们也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在主的工程上应该时常发奋勉励，发奋勉励，时常的发奋勉励，要在他为我们安排的善工中度日，把天主无限量的慈惠显示给这一个世代以及未来的世代，甚至于过去的世代，显示给全人类这一份丰富。有人死了他们还在讲话，就是他们的功行是超越世代还在讲的。我们在这里读了以西结书吗？厄泽克尔先知书吗？还在讲话。众先知梅瑟他的话还在讲，因为他是传讲天主的话。你们不可以毁谤人，这是梅瑟写的勒位记里面的话，还在讲话，是吗？人生活不只靠饼，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生命记是不是主耶稣都在说了？天主的话是永恒的，是不会过去的。 我们只要跟他话在一起，他话不会过去，你也不会过去，就是永生。那么永生就是认识他，他的话会变成我们生命的经验，所以我们的魂不断地被他的话洁净，他的话像利剑一样要分开我们的灵跟魂，关节与骨骼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所以要洁净我们，所以他的话很精准的，我们不要靠着我的肉性的偏向，我喜欢我不喜欢，而是按照我们从主那里领受他的话，他的光来帮助我们，校正我们的行为。他的话会教导我们，改变我们，匡正我们，让我们跟他的话吻合，就是活出了耶稣基督的榜样下的基督徒，像他一样的成全。他是第一个可以成就的，在属灵上有一个第一次的突破，就是有很多的突破会过去。其实在世上也是一样，你的困难，你我们曾经我的公司研究发展17年的喷墨式印表机，就是不能突破，不能突破。靠着天主恩惠突破的时候，我也是在这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个分子。那么他突破了以后，就直到今天还在卖这个印表机，不能突破呢？听到那边，所以你不能打败一个罪，你就是他的奴隶。你把他打败了，你就不在他的辖视底下，对不对？这是圣经的话，伯多禄书说的。所以我们要打败这一些缠绕我们的罪债沉重。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们应该是在主的工程上，主的工程上，不是撒旦控告的那一个死亡的行为，那是更犯更多的罪。而且有的这一个迷惑很多，圣保禄中途他为主而活，他在主的光中，他说我曾是个罪魁啊，他是个罪魁，犯罪中间比较出类拔萃的，做首领的，带着别人犯罪的。那他看到主的光以后，他还能那样吗？他胜过了没有？他再也不去做迫害基督徒的事，而他被很多人迫害，就是他爱基督徒。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勤劳在主内不会落空，不会落空，不会落空。今天早上，何英姐妹说，她有两个祈祷，是在台湾的特会2024、2023年，他两个祈祷，他写在那一个讲习会的时间表上，每一天他都写了一些主感动他的话，他就忘了，主忘了没？在今年的一月，两个祈祷100%的应验，应验以后他才知道，我们得救以后进入主的恩宠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很多很多的事，因为奥秘开始显现出来。这一个知道是重要的，否则你仍然会被骗。有一个问题是，耶稣都已经这样得胜了，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邪恶罪恶？现在是不是已经像天国了？没有，为什么还这样呢？耶稣的得胜有问题吗？那为什么呢？有原因，什么都有原因，求天主帮助我们。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准备好，审判，立刻公审判，你呢？我呢？所以他延后一段收尾巴的工程，让我们有机会悔改。那么悔改重生了，对，那你的血和肉的魂的污秽呢？还没洁净， 所以他亲自洁净我们的魂跟体，而且他保持着我们的神魂、灵魂和肉身、灵魂体都圣洁没有瑕疵。保持的意思是在今生今世就完成了，他来迎接，所以他保持直到他再来。他现在就在圣化我们，他现在就在洁净我们，所以有一个过程中间他在准备我们，这是他的旨意。有一个问我说，我很想知道我们的命定，有我的命定，有我们的命定啊，有我一个人的命定，有我家人的命定，有我一个人的命定，有我们这小小一群因他而活的命定，也有我在的教会的这个命定。在中国的人有在中国的命定，在美国的有在美国的命定，所以我们有个别的命定，因为每个都不一样，都有一个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命定，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的命定。这一个共同的命定给我们很清晰的一个范围，你个人的命定绝对不能超乎天主给全人类的命定。那么天主给全人类的命定，就是经上在厄弗所书，厄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厄弗所书的启示是非常非常高超的。它不是在这个世界有了以后，而是在创世以前。第三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祝福，那么这祝福里面有属物质的，有属魂的，也有属灵的。哪个祝福是最大的？属灵的，治愈病得治愈很好，身体很好，但是你不悔改还是下地狱，还是全新的新受造的灵，那更好。哎，我的身体得治愈了，可是我的魂要不要感恩知道主的手？有个弟兄我认识的，叫杨文志，他在秦中跟丽芬家做一些工程，他突然就心脏病发，送到医院，他是心跳停止好久了，就是在医学上是死了。那是最好的医生，就在一个很特别的把他冷冻，不是完全冻啊，就是降低温度，降低温度，让他所有的生理的机能都能够延久一点，不全部坏死。心脏停了以后，其他就会坏死，对不对？坏死，因为没有供应，所以让他延后，用一些方式帮他打补充等等，延后我不知道多久，24小时还是多久，然后慢慢的把他升温，看他会不会醒过来。奇迹的，他活了。那时他还不信主，他后来非常信主。还有很多细节，我曾经讲过，现在就直接讲重点了。他好了以后，全家欢乐，对不对？哦，夫妻和好，父子和好，他们很多的问题都和好。因为死，你还追究什么？那现在，我干嘛跟你这样计较？所以夫妻都没问题了，亲子也没问题了，都很好。太太很愿意照顾他。有一天太太说，文子啊，你身体复原得很好哦。对，好，你连骂我的声音都强壮起来了。他怎样？立刻哭泣，对不起，他碰到了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魂还没更新啊，还没更新，我的体已经好了，好没更新。如果你还不更新的话，你会回到旧罪人的习性臭味，就是你以为你很大，我声音洪亮，不是用来骂人的，是用来 宣告主的福音。所以我们要完完全全被净化是有一个过程。有的时候你说我要你一天就成圣，一方面是做不到，二方面就是说让你杀了我吧。不会，所以他给我们极其寒冷的爱，就是让我们继续的完完全全的被圣化。还有一个就是他保留了一份是让我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所以在基督内他已经把一切的恩宠属神的祝福给了我们。在哪里？在基督内，不是在撒旦的权势下，不是在交易的那个不法中。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这一个创世以前就是还没有你还没有我，他就拣选了我们。那时我们没有魂跟体的肉身，可是我们的灵是存在的，才能拣选。那边有很多很多的菜，你是拣选你要吃的，对不对？你可不可以拣选龙虾？不能，哪里没有啊，没有就不能拣选。你要拣选的就是有的。他拣选我们是不是有？有。是肉身吗？因为创世以前，所以是灵。所以在他永恒的旨意中，就有以他一同为王的我们。他都知道，他全都知道。但是他一步一步的显示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好使得我们最后都会服服敬拜他。你做的真是太圆满了，阿肋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是末世录让我们看到的众圣徒们，他们都知道。那么他已经拣选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是不是都有这个召叫命定，圣洁没有瑕疵？他要来迎娶的就是圣洁没有瑕疵。你不愿意付代价，你就亏损了他对你的召叫，对不对？我们的一生岁月还没有来之前，都写在他手中的册子上，那是圣咏139篇16节。所以都有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包括这一周我们在这里有这些聚会，都写在他的册子上，否则不会有他这么多的恩惠降下来。出于人的血和肉就只能结败坏的果子，出于圣神才能结属神的果实。你们经验到了平安吗？喜乐吗？仁爱吗？这是圣神的果子。仁爱喜乐平安，仁爱温和良善，大家很寒冷，很温和，很良善，忠信，就是很忠信的，至少直到今天没有人中途就跑掉了。我们不愿意中途就被撒旦带走了，变奴隶了。我不是这样的命定。那忠信是果子，柔和节制，这九个果实都要结出来。我们都看到了，我们都经验到了，只有出于圣神的才会结圣神的果子。出于肉性的，就是我们讲的很多那些肉性啊、挤啊、纷争啊、嫉妒啊，这些仇敌的交易啊，我想把你的变成我啦，你很好啊，我比你更好，只是你不知道，或者说啊，你很好，你好的不会很久啊，本性就会复发啊。我们总是这样的嫉妒嘛，那是嫉妒才会有的错误的想法。哎呀，你们啊，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黑的。不，我们确实被最污染啊，但是主保险洗净都是最可爱的白鸽。你有属灵的眼睛就看到了这一个被耶稣基督救赎的那一个美好，我们就往那个盼望再走。所以是已经被拣选，目的是圣洁没有瑕疵，这是所有基督徒的命定。基督就是在找能够完成这命定的新娘。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所 旨意的决定，决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这一个义子是公义生的儿子，是成熟的儿子，不是一个不懂他心的。因为一切受造物都在等候天主子女的显现，他们不愿意在这一个败坏的压制下呻吟。你给我们的王到哪里了？我们要服在我们的王的权柄底下，就是亚当。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天主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这一些命定的、掌权的，亚当，你在哪里？直到耶稣基督来了，那他不是唯一的，他要使得我们众人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像父一样的。我们是他的儿子，是成熟的儿子，是能够与他一同为王的。以色列就是这个意思，他是以色列的王，我们是他眼中交浅喜欢与他一同为王坐在宝座上的。其实有王才会安息哦，对不对？一个非常爱我们的母亲，我讲我们是我姐姐也在，那我的父亲是军人，常常不在，我的妈妈是一直在家，我只要出门看到他在家，我回到家里一定看到家，一直是在照顾我们，也照顾我们。如果看他不在家，我就会不安了，对不对？我如果一直看到主，我一看不到他， 我真的很不安。我要寻找他，这就是玛利亚马德勒拉，他没有办法没有主。我们应当是这样的。所以这一个能够成行他旨意成熟的儿子，是这个意志啊，这个字的意思。而归于他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就是活出他的肖像，就是厄弗所书第二章，把他一切的恩惠慈爱显示给未来的时代。这恩宠是他的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那么就是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他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恶的赦免。又讲到了血，如果没有血，我们不能得释放，我们的罪奴隶自己不能释放，那么强盗把你抢去就做另外的奴隶也不会得释放，只有耶稣把我们救赎回来。你知道赎有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出了交通事故要赔对方的车子，要赔又要交通的罚款，你穷学生没有办法，那么法律程序再不罚就要坐牢了，有期限的。爸爸可不可以帮你付？爸爸贫穷呢，朋友也可以。那爸爸跟朋友都没钱怎么办？坐牢，或我们想办法偷抢凑足了这个钱，可不可以赎回来？表面是，其实陷入了更大的不义，不义不能赎，对不对？我们都没有资格赎别人，罪人怎么赎罪人？所以只有谁可以赎？生命在血内，这一个有罪的生命的血也不能赎。我们要感恩呢，真要感恩。除他以外别无救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都不能赎，只有一个救赎者，就是耶稣。这里也说他把我们赎回来，是他的血，罪过的赦免。的确靠着天主丰厚的恩宠，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我们开始有各种智慧和明达，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你如果愿意知道他的奥秘，你要追求圣洁，你要追求，尽量的追求和平。希伯来书12章，我们要 不断地追求和平，保持着我跟天主之间的平安，这个和平。不平安，可能我有罪，可能仇敌的控告，我要解决。那么，我也要追求跟别人的和平。有的时候，你跟你自己的妻子吵架了，或跟你的丈夫吵架了，你上班跟同事的平安也受到了影响，或你跟孩子吵架了也会。就是我们有那么多那么多老人和纠缠人的罪过，造成了很多不平安，你也带给别人不平安。所以要尽量追求和平，追求和平，圣洁我们的心，好能见到荣耀的天主。我们见到他的荣耀，没有人完完全全见到天主的荣耀，因为会死，圣经讲的。所以耶稣来，我们见到他，是他隐藏的荣耀，荣耀在他里面。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是他极大的荣耀，全然的圣洁的荣耀，是在爱里面。在爱里面有光，在光里面有爱，这一个爱里面的光我们比较舒适，光里面的爱你还要有很多天主的保守。这一个光很强的时候，你就趴下去了，是不是扫路就趴下去了，眼睛瞎了三天。那以赛亚呢？我有祸了，我糟了，我会死。谁见到了天主的真光，就是你会趴下去的人。以赛亚见过，可是还不是全部的。格鲁宾是见的更多了，一直见。但是主知道，给你那么多的启示跟光，你只要骄傲来了就变了哈，你要就变了。所以我们没有。那么伯多禄见过，他看到耶稣一句话捕鱼那么多，他就趴下来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离开我。就是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你真的知道见到了光，但是光里面有爱，他又把你扶起来。在人中间，天主的仆人里面，我们都是被召教净化圣洁，没有瑕疵，有不同的尺度，对不对？按照我们属灵的年纪。那若望中途是跟着耶稣三年，看到耶稣，他对耶稣是可以说是最了解的中途之一。只有他靠着耶稣基督的胸膛，他问耶稣，耶稣回答他，谁出卖他？伯多禄也知道要若望去问，不要一个跟耶稣，他没有叫犹大斯去问，他也有光，可这个光的程度是不同的。当启示录他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荣光，他是怎样像个死人一样的趴下去，你就见到了那个真光。你的天然的肉性到达这个地步，所以他在准备我们，准备我们，准备我们，准备我们。可是有个目标，圣洁没有瑕疵，就是圣洁没有瑕疵，不能够容许一点点的意愿意志求他帮助我，他要帮助我，这是他的旨意，也要我们热切的请他帮助。为什么要求？这里又有一个地方，为什么要求？你们敲就必给你们，你们找就必找到。那为什么要我敲呢？如果这开门对我好，你就开了吧。如果我要求的东西对我好，那么就给吧，为什么要求呢？如果这个很好，为什么要我找呢？三次就是最高级，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尊重，你要吗？他问我三次，你要吗？怎么会不要呢？当然要啊，那你就给吧。天然会这样想，那时我没这样想，我是不明白，我要我要，也就是跟主像个孩子一样，要不要？要。 如果一个老师说，我这里有最好的糖，从国外来的，那这个糖大家都有，你们来哦，对吧？那小朋友一窝蜂的，我要，我要，我要，都得到。如果成年人，你们来哦，看一看，不好意思，真的吗？哎呀，这吃糖算了吧，就不来，对不对？姗姗来迟，哦，有一个来，不好意思，你看到，所以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挤，面子就是挤。我们要到达一个地步 ，faceless， 没有我的面子，只有主的荣耀。我们的主哪有面子？我们为了保存面子讲的话都是为己而讲话，被羞辱也没有。我们的主他没有面子，我们为什么要自己的面子？我不是说要无耻哈，我是说不要虚荣的面子。有人明明大家很胖，自己很瘦，这样子打肿脸充胖子啊，那不是虚荣吗？你是虚胖啊，后来很痛啊，后来更难干了，怎么是一个很丑陋的脸？也就是自由的意思。他尊重我们到达多么深的地步，我难以想象。我是谁？你又是谁？你怎么问我？你要不要我这样爱你？说你要怎样就怎样，但是我以前没这样说过。他尊重我，那我说过了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说过了就不一样了。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如果你不要就都给你，那别人不要也可以给他，对不对？否则义不义，你就偏爱了。那撒旦说，我呢，你给他为什么不给我呢？他要了，你要了没？可是人会说我也要，撒旦会说吗？骄傲的人，我就是要除掉你，我怎么会再向你求呢？那就是撒旦的灵。所以爱跟公义都一直在，你有看到？你不要你没得，他要他得，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雅各伯书第四章，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求得不当。那你为什么求不到？因为不信，三心两意的人得不到。我现在要又不要，给你又不要，要了又不要，要又，所以那个也是一个撒旦的诡诈，似而又非。你要主的爱吗？就要完全的要，对。你要弃绝撒旦吗？完全的弃绝。只能有一个主，绝对的主权，绝对的爱，绝对的顺服，绝对的丰富。所以这一个过程就是在准备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准备我们的过程中间，撒旦就停手了吗？投降了吗？把我全部的掳获的都释放吗？没有，你要把它拿回来。谁拿？我们要把失去拿回来。那个牧师听到他儿子的哭声，知道儿子的需要，他知道儿子太小，我要帮他做，就说停手，让你儿子去自己去拿回来。他愿意顺服，他就不愿意违背主的意思，他的儿子就成长，对不对？那么阿爸父在那里撑腰，他非给不可。耶稣已经得胜了，他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他要我们，否则我们都是一个不成熟的婴孩，对，不能够行他要我们行的事，更是要我们在极大的艰难中完成他的召教，如同耶稣一样，才是成全的。因为这样，所以撒旦还继续的用很多的谎言欺骗人、改变，而这些欺骗、改变，在这个过程中间，主一直在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中间不断的成长经历。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包括他的喜乐，包括他的忧伤，包括他的苦难。这磨难是为了生忍耐。罗马书第五章，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一个很久忍耐的爱是在磨难中生出来的，而有了一个成熟的老练稳定的爱。老练生旺德，就会开始有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他给的。信心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未见之事的确证。我还没有真的看到在现在，我现在就有信心跑着前面的路。这个盼望他给的，得荣耀的盼望，他住在我们里面。哥罗森书第一章27节，基督住在我内，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基督住在我们内，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我们是一群得胜的他的新娘，这是奥体得胜的教会。所有教会中的得胜者要分别为圣，也可以是个人，就个人的命定，团体的命定。其实圣洁跟得胜的命定是都有，每一个人都是为此而招教的。所以他要我们完完全全进入他的命定中，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帮助我们。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间，这一个望得生出来的，不是一时来一时希望，是经过磨难生出忍耐，忍耐生过生老练，老练生出来的望得。一个成熟的望得就不叫人蒙羞了，望就是还没看见的叫做望，这个希望是不会蒙羞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强的应许，你会抓住这个应许，很坚韧的去成行他的旨意，是成熟的基督徒，不是见难则停。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难？难，他不停。那么望得不叫人蒙羞，因为天主的爱借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了，他的圣神就帮助我们，再帮助我们。所以这一段过程中间是最后的造就成熟的儿子的过程，让他成熟的儿子经历的过程，让他的儿子成熟到一个与他一同得胜的过程，与他一同为王的过程。那么能够与他一同为王，你们坚忍到底，就必与我一同为王。忍耐这一个末后世代的最大的一个过程，就是众人的爱都会冷淡，圣经讲的，耶稣讲的。我们现在就要迫切的连接在爱的泉源，好使那一个众人都冷淡，众人缺爱的时候，你就是那一个做耶稣基督给人爱的那一个器皿。